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专访节目。我们今天呢请到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院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来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向他请教一些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问题。戴博先生你好。
谢谢你的邀请。
这个美中关系呢是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呢这个两国的双边关系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惯用的说法呢，这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定位呢？
这个说法不只是习近平主席的，在美国早就有了。我们同意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在的区别是我们十年之前或者二十年之前讲这句话 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这个正面的关系。中国和美国一起进化，一起合作，就是可以复制全世界的。我们现在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负面的。如果我们不管理好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全球的竞争的话，会威胁到全世界的繁荣和和平。所以一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现在这个含义改了，而且这个不只是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是牵涉到世界各国世界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安全。所以我老跑到那个欧洲啊亚洲很多国家跟他们的智库的学者见面，或者跟他们的领导人见面。我觉得现在怎么处理中美竞争是多数的国家的大概三个最优先的事之一。
三个最优先的事
差不多。
那您说哪三个最优先的事？
我说的是所有的国家的最考虑的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国内的经济问题第一。他们每一个国家也都有他们的区域性的考虑，可是他们考虑到这个国际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和美国都给他们在幕后施加压力。虽然我们都说不要他们宣变站队，
对，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施加压力。他们怎么处理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得罪美国，也不愿意得罪中国，所以对他们来讲怎么保持这个平衡是三个最优先的事情之一。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美中双边关系甚至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有的
感到不安，
感到不安。那么有人认为呢，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双边关系当中呢，实际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您觉得这种观点对吗？
我是八十年代末到中国去当外交官，那个时候我们老问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当然我们都说中国是更需要美国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再也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关键问题是中国要什么，中国要怎么改变国际秩序，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美国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我们双方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影响南极北极，全球网络空间都是受到我们的那个竞争的这些影响，对不对？所以现在都是这个竞争是最重要的，再也不是谁需要谁。我们有互相依赖的地方，我们也有互相的不信任或者互相敌对的地方也有。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五十多年前呢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敲开了这个中国的大门。有人常常呢把基辛格博士看作是呢这个美中蜜月时期的奠基者。那么您领导的这个威尔逊学者中心的这个美中关系研究所实际上呢就是以基辛格博士的名字来命名的。因此呢外界有人就从您这个研究所的名字叫基辛格中美研究院这个名字来判断呢，就认为您领导的这个机构呢有点亲中，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美国常常把美中研究院放，把美国放在前面。中国呢，惯用的说法是把中国、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所以这里有个这样的一个区别。有人从有基辛格，再加上呢中美研究院，所以有人说您领导的机构是亲中的，您怎么说？
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认为，可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判。
嗯，
像你说的，我们是以基辛格博士命名的。可是我们并不是以他为领导的，
嗯，
我不是他的人，我是认识他，我跟他有来往，可是我并不是为了他说话，我们也是在威尔逊中心，有威尔逊的很多理论，我也不同意的，
嗯，
威尔逊总统原来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嗯，
我们是非常公开的承认而否认这些，基辛格有一部分的理论。和态度我是非常赞成的，
嗯，
也有别的，我是有时候比较反感的，
嗯，
这些我都可以公开的说。所以那个威尔逊和那个基辛格都是非常复杂的人物，如果基辛格和威尔逊可以生一个孩子的话，如果我自己可以挑选有关的基因做一个威尔逊基辛格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人，那个人我可以支持的，
嗯，
我就是这样子说的，可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基辛格说话，也不是为了他辩护，我们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来自中国大陆的钱，
嗯，
是有基辛格的一个出发点，他的看待外交事务的最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我是非常非常赞成的。除非我们先彻底的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自我意识，中国的信仰，中国的文化，除非我们懂得这些，否则的话，我们不能设计一个有效的美国对华政策。
这是基辛格博士，
这是基辛格，就是从头到尾是主张的，谈俄罗斯，谈中东，那个文化、历史，每一个国家的要求和自我意识总是他的出发点，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在众多的美中关系专家中呢，您是一位知华派，跟您这个背景，跟您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您的深厚的这个中国渊源都有关系。那么众所周知呢，您有很深的中国渊源，那么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呢，知华派往往呢也是亲华派，所以我请问戴博先生啊，您是不是一位亲华派呢？
你已经说了亲中，说亲华，有人骂我是亲共的，
还有人说你是亲共的，
亲共的也这些说法都有，其实不应该以为所谓的知华派研究过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的一些方面的人肯定是支持共产党的，明明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个经常在那个美国之音给你们写论文的那个林佩瑞教授，他很可能是全美国 学习中国的这些所有的教授的中文说的最好，最懂得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人之一。有人说他是亲共的吗？过去比利时澳洲的这个 Simon Lace 也是对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国的绘画，中国的诗歌什么的最有研究的，他也可能是最讨厌那个共产党的，有很多这些例子。现在那个卢克文他也不是亲共的，你不能说他亲共，澳大利亚的前总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国待很长时间，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古老文化是全世界最宝贵的文化传统之一，这个跟你支持共产党是两码事儿。你越珍惜中国的古老文化，你对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啊，你对共产党的宣传，你对共产党经过他的审查活动，就是扼杀了当代的所有的中国的艺术家，你越反感。所以不要以为那个知华派肯定是支持共产党，这个是两码事。
所以知华派不一定是亲华派，对吧？好的，
根本不是。
那么下面谈谈您对中国的认识和感官好吗？就是您跟中国交往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您感受到的中国呢，它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经常变化之中。那么您对什么时候的中国印象最好，对什么时候的中国印象最糟糕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
嗯，
说实话，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是我最喜欢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刚开放不久，很多人还是很讲他们的理想的。什么意思呢？我还记得那个，这个是64以后，大概是90年，应该是90年。那个捷克的长篇小说那个作家昆德拉，
嗯，
我记得他的一部分书要中文版要出版的，全北京都是讨论这个，等待有个机会到那个新华书店去买那个昆德拉，或者买那个法国的哲学家萨特，或者那个奥地利那个心理学家那个 Freud， 他们都是等着这些书来，都排队对去买这些书。这样的是理想，我怎么写我的小说，我怎么画我的画，我作曲家怎么做我的音乐什么的，有很多很多理想。他们对那个外来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兴趣，可是他们也很愿意在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等等。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原来对中国产生一个兴奋感和兴趣，
是
来自于这些。
这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后来随着中国的发展，消费者文化变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跟美国跟欧洲跟日本一样，都是消费文化，花了多少钱买了一个什么样的跑车，再也没有人就是讨论他们看了什么书，就是他们买的新的公寓是多少钱一个平方米等等。所以我说我更喜欢那个早期的中国，说的有点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中国朋友就会听，哎，你听这个老外，他就喜欢那个比较贫穷的中国，
辱华。中国人认为现在叫辱华，
对，他觉得是辱华，而且这个比较贫穷的所谓的可爱、很理想的中国，是让这些美国人保持他们的优越感。
嗯，
这是一个问题，我承认这个问题，这个批评，所以我不应该为了保持中国的理想而要求中国没有什么经济发展。中国非得经过上这几十年这么一个阶段，往今天看，它非得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不可，这个是非常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做。虽然是如此，我还是非常遗憾全球的这个消费文化变为主流文化，把原来那些比较理想的东西都给吞下去。在美国我也非常后悔这些的，所以我希望中国会早一点，他习惯于这个经济发展，他现在有年轻一代，长大的时候他们不吃苦，他们什么都不缺乏，他们会不会恢复对文化、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兴趣，我都不知道。所以你问我最喜欢的肯定是那个早期的中国，可是我也承认这样说是有问题的。
好的，那么刚才您主要是从文化上来说这个问题，政治上呢？
所以政治上我当然最担心的就是今天的，就是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就是那些民粹主义在出头，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这个国际行为，中国的那个国内政治越来越左，就开始有一部分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其实是法西斯的这些政治理念在出现。我担心的是这些。我觉得中国虽然共产党说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都是为了福祉中国人民，可是实际上共产党正在把很多他的非自由、不人道的管理国家的一些概念介绍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我担心的是这些。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中国在变，那么您对中国的理解，您对中国的感知和印象也在变。那么2012年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开始执政的，他执政以来，人们常说尤其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呢，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位领导人和他倡导的，在中国人民当中倡导的那个中国梦呢？
其实你说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我一直不太喜欢美国梦、中国梦这些说法。我觉得很幼稚，说实话，在美国也是，在中国也是。当然，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这些我都自己体会到，从物质生活、他们的技术水平、教育水平进步非常之大。你非得说祝贺你们不可。因为是复制了很多人，中国人民的那个平均的那个生活水平提高的非常快，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是没有潜力的。这些我们都应该承认。所以中国梦就是说中国人民要生活好一点，这个是自然的。我有两种担忧。第一是谁有权利给中国梦打个定义。是多元化的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梦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的梦是要非常的自由，拍一个电影或者写一个小说，你可以做这个梦呢？你能做到呢？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女性，你是中国姑娘，如果你的梦是做国家主席吗？那这些中国的女性可以那个充分的参加这个管理国家的工作吗？不可以。所以谁有权利打个定义？现在好像只有共产党的高层才有权利告诉你，你允许不允许做什么所谓的中国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的边界之外，所谓的中国梦侵犯或者不侵犯别的国家的利益。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所以如果中国的梦是所谓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就是说南海、东海都是中国的领海，是中国的湖泊，所有的岛屿都要恢复的如果台湾非得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之内，或者是破坏美国的盟国这个网络，如果这个都是中国梦的不可缺乏的一部分的话，那对不起，你侵犯我的利益或者台湾人的利益，我会跟你怼着干。所以中国梦说你要就是做人你要做得好一点，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中国梦这个标语这个宣传里面的还有一些次还是有威胁到别人的内容。
好的，那么对于许多这个，
你说这是亲共的话吗？这个是亲中亲华的话吗？我看不是。
是的，所以说知华派就是亲华派，要小心一点，
对，
是不是？那么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呢，这个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或者被中国人称为习近平的新时代，开始跟西方世界渐行渐远了。那么在您看来，习近平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在哪些问题上越来越不能让美国和西方世界所容忍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我的中国朋友也问我，我们只不过是要发展我们的国家，任何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富有的国家都会很自然的要影响它的国外的一些环境，为了实现它自己的国家目标，它的合理的国家目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保证它的领土完整，他们都会保护他们的主权等等这些话说的都对。问题是中国要用他的资产影响到别的国家，影响到国际秩序，为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纪律是中国是要把共产党的治国的国内的概念蔓延到全世界，国际机构、联合国等等变为国际概念，这个是直接威胁到启蒙主义的所有的信仰，个人的重要性、透明的重要性、言论自由、教社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重要，甚至是威胁到国际法治这个概念。现在中国是用它的贸易关系，用它的基础建设的一些贷款，用它的所谓庞大的市场的吸引力来改变别的国家在国际组织里头的一些行为 和他们所投的票。
嗯，
这个是威胁到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开放的国际秩序。
嗯，
那我知道国际秩序这个概念也有很多漏洞，有很多问题。国际秩序一直不完整，一直有漏洞，一直有那些不公平的地方，肯定是需要修正的，这些我都同意的。可是最基本的国际秩序的这些规则，国际规则应该是公平的，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制定国际规则的这些程序应该是透明的，而不是秘密的，应该是成文的法律等等，这些共产党都没法接受，因为在国内他们做的都是非常秘密的。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国际秩序问题。当然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也让美国和很多别的国家很担心中国会怎么使用他的权力这个问题。中国怎么对待那个新疆人、西藏人中国怎么对待他的那个维权的这些律师，怎么中国怎么对待他的艺术家、女性等等他是剥夺了那个香港人的很多自由他现在我说的咄咄逼人，就是围迫别的国家服从中国的国家目标的，是中国的行为让很多国家担心中国的权利。共产党老实说，你是个误判，你不了解中国，我们只不过是个无辜的一个发展中的爱和平的一个国家。对不起，不是美国的宣传，是中国的行为说服了美国，还说服了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不信任中国。
对，
如果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美德等等，那中国应该问他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鼓掌者、国际支持者在哪儿？除了柬埔寨、寮窝这些被中国买下来的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很多国家都非常欢迎跟中国的经济关系，他们不要威胁到这些，所以他们不要宣变站队，对不对？可是他们不欢迎中国的进一步的国际影响，不支持美国这样看，几乎是全世界最起码比较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这样看的。
所以许多中国人也有这种感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后，习近平时代终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朋友圈。
所以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变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现在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美中关系专家当中呢常常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呢叫拥抱熊猫派，在美国，另外一个说是屠龙派，沙龙。就是说一个是对美国是鸽派对中国来说是鸽派，一个呢是鹰派。那么说了这么多了，您把您自己定位在哪一个阵营呢？
其实我是否认任何人给我扣任何这些帽子。你听我已经说的话，我明明不是拥抱那个熊猫的，我不是鸽派。同时的话，我承认全美国来讲，我是比较温和的。因为所有的分析中美关系的人都变得，可以说越来越硬，现在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等等，这个是个非常大的潮流。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并不是什么鸽派、鹰派的这个问题，所谓的强硬的美国人，他们所担心的中国威胁，我几乎都会同意。可是他们觉得中国只不过是对美国的一个致命的威胁罢了，这个我不同意。中国是毕竟是人类的五分之一，是一个还在改变、还在进化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像我说的跟基辛格博士所主张的一样，我们应该先了解，全面的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这些方面，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信仰。如果中国有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民主的政府的话，在一些方面 它还是跟美国过不去的，
嗯，
对不对？
对，
这个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归罪于共产党这一方面的。中国毕竟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他们是有权利发展，他们有权利享受美国人所享受的东西。所以我是从这个英文我们说是 humanistic， 以人文科学的比较包罗万象的一个基础来了解中国。那我们这样子很全面的看待中国，在这个大框架之内，我承认中国对美国产生的威胁越来越大。我并不认为是致命的威胁，我是比较有自信心，不是致命的威胁。可是美国的强硬派和硬派觉得中国只不过是个致命的威胁而已，别的东西都不重要，区别在这儿。
好的，但是有很多观察人士看出呢，近些年来在美中关系这个领域内，在美中关系专家的这个领域内呢，对中国表示同情、表示赞赏的这些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种
你要我赞赏的是什么？
嗯，
你那同情的是中国人。
嗯，
可是你说共产党的话，现在没有很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没有很多我们可以欣赏。
嗯，
当然中美关系一直是非常的不顺利的，一直有竞争的。可是最起码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这些领导之下，中国的大方向是越来越跟国际秩序接轨的，越来越开放，连从中国的个人自由这个方面来讲，总的来讲是越来越开明的。然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为非常的封闭派外，中国的那个民粹主义也出头，中国的自信，所谓的自信心、文化的自信心，没有必要走这条路。
嗯，
有另外一个很潇洒、很开放的一个文化和国家的自信心，他没有这样子做过。所以，连我们这些相对温和，可是越来越不温和的这个派，我们也不是派别，可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没有很多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我们可以支持的新政策。
是的。最近在中国有一种这个情况非常引人注意，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基辛格博士他是很亲中的，原来是不是一直是，就是说呢，至少他是主张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
是的，
对吧？但是他在中国也很 popular， 就是他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但是最近变了，最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到，中国媒体在猛烈批评基辛格博士，说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就是说呢，不再隐藏了，甚至呢，他主张呢，就在中美在气球这个问题上呢，他主张，甚至主张，这是中国媒体的说法，主张美国甚至动用武力，所以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不是他露出真面目，
嗯，
所以这中国的变化，我们都变了。可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具体的行为，基辛格的变化很多，你看他99岁，可是他还能从头再来，从头考虑。
是的，
比如说原来他说美国肯定不应该让那个乌克兰就是加入北约，现在他改了，他说到现在为止乌克兰我们应该欢迎加入那个北约，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明他不是那样子一个很固执的一个老头，他还能重新考虑这些问题。他也是看着中国的具体的行为而改变主意，不是他一直是怀着这个态度，最近才他的真面目才出现的，根本不是。
就是说，
他看中国的行为改了，中国是产生了一个不只是对美国，是对国际秩序。基辛格，我不知道他的《国际秩序》这本书有没有中文版，有没有？
好像没有听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写的也非常好。
我
觉得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产生了一个威胁。当然，他也承认，美国如果不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也会对他自己，对全世界产生一个威胁。基辛格批评中国，他同时也是进行自我批评。非常的尖锐。他觉得那个人工智能 也是非常的危险。最近他写了一本书是有关这些的。
嗯，
所以不是他终于说他心里话，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给他讲一个自己最完美的一个故事。我们一直是受害者，因为我们是受害者，因为那个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百年耻那个耻辱的这么
百年耻辱，
百年耻辱的这些经验，嗯、这个就是说明中国是永远最道德。别的国家啊会侵犯或者侮辱中国，可是我们肯定不会侮辱或者侵犯别的国家。
嗯，
这个只不过是中国给自己讲的故事，别的国家都不信。
好的，
没有一个信的，基辛格也不例外。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进行那个自我反省。如果我们做的都是对的，全世界的人不笨，他们也不是从骨子里敌视中国。80、90年代40年，美国一直是推进中国的发展，我们是参与中国的发展。啊，我不要夸张，过去美国的那个副总统彭斯好像是说中国所有的啊，这个经济发展都是因为美国啊帮了中国的忙，这个说法太过分了，这个是中国人民的心血，他们自己得出的一个胜利。同时的话，你不得不承认，你看中国所谓现代化的任何一个现象，几乎没有一个是跟美国毫无关系的。
是的，
我们一直是参加，那为什么呢？我们40年不害怕，不敌视中国的发展。是有三个原因：第一，要扶持中国人民；第二，是要赚钱，美国要它的利润；第三，是要把中国就是介绍，把它带进国际秩序，让它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让它意识到这个国际秩序也是有利于它，我们都是要接轨。所以40年我们接触中国，后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们意识到今后中国所有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为的是增加中国的所谓的综合国家实力，而且那个综合国家实力为的是改变国际秩序，让它变得更被自由。所以我们对着干。
那么就是说，无论是基辛格博士还是您本人，就是说呢，习领导的中国变了，所以你们的观点、你们的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的认知也在改变。
是，那我的中国朋友都会说，你听这个虚伪的美国佬，就是因为美国最起码正在相对衰落，美国是害怕失去它的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所以他是这样子看的，他其实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这个说法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的，我承认美国是生怕失去他的主导地位，可是你不要把所有的美国的对中国的担忧和批评归功于这些，这个是一个因素，是一个心理因素，我承认，可是中国不能以这个为借口说这个只是因为美国还要作罢，所以他们是非常害怕永远不会作罢的一个中国。对不起，不是。
好的，美国和中国分别有两种理论。美国呢是叫中国威胁论，就是说共产党红色中国的崛起，它必然要这个挑战啊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美国的普世价值，然后呢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那么在中国呢，也有一种相应的理论，叫做美国阴谋论，就是说中国人认为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崛起的中国，不会容忍中国这个取代美国，必然呢要像当年扼杀日本经济一样扼杀中国的这个经济，所以阻止中国的发展。我们下面就分别呢考察一下这两种理论啊，他们到底有没有道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威胁论。自从这个美中建交、美中经贸关系不断热络以来，我们看到呢就时常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威胁论， 啊，中国威胁论，这个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呢，在美国政界，在美国学界，就有人说就不绝于耳，甚至美中关系的奠基者尼克松总统，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呢，啊，看他写的回忆录里边都曾经说过，就是说呢，恐怕他担心美国这样帮助中国呢，会创造出一个叫科技巨兽，用他的话来说，嗯。但是这个中国威胁论的这个全面兴起呢，是最近几年的事，啊，我想请教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总的来说，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威胁论这个这种理论？美国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威胁的呢？
其实像你说的一样，一直有一部分人觉得中国或之后早会产生对美国对过所谓的那个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产生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挑战，在美国很多学者辩论应该用威胁或者用挑战这个词一直有，可是可以说是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尤其是2016年，就是中国在南海所建的那些岛屿，就是那个国际那个就是这个国际法律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说在国际法、海洋法之下，中国是没有任何主权在南海附近，所谓的那个历史主权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习近平不只是对那个国际法庭不理不睬，他也是进行这个军事化。所以应该我们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2016年开始的，然后2018年就是特朗普掀起一个贸易战，就是加快了速度，然后是那个疫情来了以后，就是中国在早期就是掩盖了很多事实，也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另外一种威胁，而且觉得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不透明，把所有的问题看成是国家的机密，中国就越来越危险，它又加快了速度，现在当然我们也有技术战，最近有一个气球，中国的那个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的中部什么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新的政策都让美国也让别的国家觉得中国越来越危险，那有一部分是这个是非常的自然的，而且国际关系的所谓的那个世纪派的这些理论一直是说，如果有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出现，别的国家会联合起来为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为了制衡新的超级大国的出现。现在我们就看到不只是美国，欧洲还有亚洲邻国都想制衡中国的，最近那个菲律宾就是同意美国可以利用四个它的军事基地，日本也说要增加它的那个军事方面的预算，他也说如果美国如果中国就是动用武力侵略台湾的话，这个也牵扯到日本的利益等等，韩国很多别的国家都在制衡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中国不应该觉得这个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恨我们他们是要围堵我们而压制我们的，他们是害怕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发展。
看来这个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在美国有人能感受到，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感受到这个问题。那么可能这个中国威胁论主要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中国巨大的这个经济体量，如果这个，所以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量，可能是这是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就是让人担心。但是，如果把中国换成德国或者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会不会这么担心呢？可能有人说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一样的国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是跟我们一样的国家，可是中国是一个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国家，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中国威胁论的当中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因素呢？
所以跟美国80年代有点害怕那个日本的崛起的时候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要想尽办法用它的资产为了勉强或者说服别的国家迎合中国的国际利益，也接受中国的治国 的这些规则为国际规则的一个合理的一些导致的一些思想，关键是这些。你说意识形态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现在拜登说这个只不过是民主国家和这些专制国家的一个比赛，有一点太简单。像你说的中国，我们也应该谈中国的例外论，有中国的威胁论，还有中国本身的中国的例外论，觉得中国的特色比任何别的国家的特色还特别，对不对？中国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这些也有。所以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共产党对何以为人这个问题和受到启蒙主义启蒙时代的国家的何以为人的这些国家的理解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中国还觉得政府应该政府控制人民应该是从上往下，国比个人重要。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的国家觉得在和平的正常的条件之下人比国重要，国为的是人，而不是相反的人为的是国。所以他们最基本的这个了解，不说意识形态，就是说他们对人的何以为人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那个西方有一个理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叫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好像这个经济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这个是一个金字塔，有五个阶层，
对，
就是说明最基础性是那个生理的需求，就是说任何人先需要生存，需要吃饭，需要喝水，需要穿衣服，有安全的地方住什么的，这些是最基本上的。我们不是出生的，是要生存的，需要生存的。第二个阶层是安全需求，我们需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些共产党都承认，
对，
这些都是没问题。他们说这个是所谓的共同价值，他们不说普世价值，说共同价值，是说生存方面。那到第三个交涉需求，我们有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的安全以后，我们开始有交涉的这些需求，需要友情、爱情、家庭、社会才能充分的做人。这个总的来讲共产党也承认，有一定的限制，还是国家，还是政府，还是主席最重要的。可是在这些范围之内
还是承认，
他们承认，他们要中国人非常的高兴。
但是再往上恐怕就不行，
再往上有个问题，我们一离开生存这三个层次，你有尊重。尊重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如果所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保证的话，我们都愿意觉得自己有价值，我们的价值被承认了，
这就涉及到人权了，
成就。如果你要觉得社会是尊重你，你要觉得你有发言权，人会听我的。在这个层次共产党是开始否认，他们否认这个层次的存在，他们觉得如果在经济方面、医疗、教育、技术方面我们满足你的需要，那你们应该100%的满足。而且那个马斯洛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最高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的那一部分是自我实现，每一个人如果别的问题都满足了，我们要创造，我们要非常的充分的表现自我，我要影响到我的环境、我的政府、我的文化。这些一般的来说西方国家，我说西方，我是包括韩国、新加坡、日本，我说发达的、比相对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共产党否认它的存在，所以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出现在这儿。共产党的国际行为，在联合国、在世界银行、在所有的国际组织的行为，不否认下面那些以生存为标准的这些层次，可是金字塔的上面他们都否认。问题在这儿，现在实际上中国已经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可是他的政治理念还是有限于生存这个方面，说你们都活得很好，你闭嘴， 或者中国人活得很好，你外国人凭什么批评我？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中国人都很高兴。意识形态问题是来自于这里的。
是的，中国威胁论它具体表现在哪些问题上呢？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说您认为在哪些问题上美国最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中国并不打算侵略和占领美国，中国也不打算打败美国，美国也不打算侵略和占领或者打败中国。
这正是中国人常常说我们没有要取代你的地位，
这个是事实。而且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中国也不介意，只要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不给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那个政治理念提供任何批评或者障碍物，中国就不介意，这个我觉得是事实。所以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的鹰派说是致命的威胁 existential threat， 根本不是。最大的威胁在于我已经说了国际秩序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把它的非自由的治国的标准让全世界都接受，觉得是跟比较开放透明民主的标准一样的重要。在这个方面，连我一个比较温和派，对不起，我会给你对着干。你说我要遏制中国吗？在中国的边界之内，如果中国人不介意，我为什么为你们介意？可是如果你要把这些非自由的这个标准蔓延到中国之外的话，我是非常介意，我就会跟你对着干，有冲突，有遏制，我承认。可是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国际法治这些问题。
对，就像基辛格博士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不要改变国际秩序，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最近我们就谈一些具体问题。最近在美国出现的这个高空气球、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这个事件，无疑呢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具体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有人说这个中国的侦察气球从美国西部，在美国领空上面，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像一个大游行，这就是等于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大游行，让美国人具体形象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好像不远，就在眼前。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个气球的意义在这儿，你刚才说的很对，是象征意义。其实它不是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主权或者美国的安全，我们一直是跟踪它。我们从它海南岛起飞第一天开始，我们都知道它大概在什么地方，它大概有什么功能。可是它的象征意义大，像你说的中国威胁论，这十年甚至这二十年来主要是有限于华盛顿，华盛顿的很多决策者、国会议员还有美国的那个国防部等等，他们是非常担心中国的这个崛起和中国的威胁。可是全大多数的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他们忙着过日子，无所谓，他们并不感觉到中国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中国不威胁到他们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觉得离他们很远，这个只不过是华盛顿的那些无聊的人才担心的问题。现在有这个气球出现在上头的，把他们觉醒过来，他们现在觉得中国是一个威胁，这个非常有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中国最好是他们早应该告诉美国，这个马上就会到你们的领空，我们很道歉。如果他们这样说非常公开的话，而且如果他们承认这是个侦察气球，因为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就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是比较大的。现在相当多的美国人，连不太关心国际关系的美国人也觉得中国是个威胁。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流行的这个美国阴谋论。中国官方和官媒呢就是刻意淡化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中分歧当中的这个意识形态分歧。就是说您用刚才马斯洛的那个五种需求，就是说刻意淡化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你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要超过我们，现在就引起我们担心。中国不这样说，中国他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说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熟读《三国演义》，您知道是不是？《三国演义》里边有三个国家，中国历史上魏国、蜀国和吴国。他把这个关系呢，就把它啊、把这个美中现在的关系，就是把它认为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老大就千方百计的不能允许老二你来超过我，所以就把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在中国人民当中把它排除出去了，让中国人民认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认为美国现在打压中国全是阴谋，就是一句话，不能让你超过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所谓的阴谋论，这个根本不是阴谋，因为都是美国非常清楚讲的，我们反对中国的很多政策，我们会跟你对着干。阴谋总是你秘密做的事情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阴谋啊、当然美国是怀疑中国的那个崛起是对他产生一个威胁。中国的百年耻辱，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的这个伤痕的这个那么深，是因为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觉得中国是第一，你失去了这个主导地位，到现在为止从心理方面中国还没有恢复，对不对？所以美国如果现在觉得他面临着这么一个威胁，他一样，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跟某个国家的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你一做老大，你就会觉得永远做老大是你的权利，对不对？虽然我们学习历史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心态。所以当然美国是担心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家势力的增加，这个不是阴谋。
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就像我们刚才提过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把中国的地位换成现在的日本和德国啊，美国会不会这么担心呢？
所以美国人也是看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书，我们也是学习过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很多学者所写的这些论文所写的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把中国的这个历史性的抱负和命运感看透了，因为中国说得很清楚，中国觉得在做全世界的老大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权利，他的非常合法的一个权利，这些例子都相当多，他不是想做一个大地区的老大而已，他觉得他是应该是全世界的有类似于美国二战以后的那种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或者如果中国是说我只不过是要做类似于日本类似于德国的，换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我要我自己的势力范围，像俄罗斯也想要的，那把世界变为很多大国的势力范围，其实是有害于现在的国际法，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你美国、你欧洲、你日本、你韩国，应该允许我在亚太地区作霸，因为这是我的命，因为我毕竟是中国，所以我的权利、我的国家的这个我所有的兴趣、我的利益都比你的大，这是他的意思。就像中国人觉得他们把美国的这个优越感看透了。而且他们说的也没有完全错，我们也觉得我们把中国的国家抱负和他的作为一个国家的自我意识看透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只不过是爱和平，对不起，我们不信。
那么实际上现在为了说明这个美国的阴谋论呢，中国实际上是在国内营造这样一种理论，就是说美国会千方百计的打压中国，就像当年美国在七八十年代打压日本一样。甚至呢，他制造了一种理论，就是说呢，日本之所以现在这个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萎靡不振，为什么呢？是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他打压得太狠了，就是说是美国扼杀了日本，这样的以此呢来证明美国也会不择手段的来扼杀中国。那么戴博先生，您认为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对日本做的事真是那么残酷，然后跟现在打压中国一样，真是这样的吗？
八十年代我们对日本的那些政策没有那么残酷，可是我也不能说没有任何丢脸的方面， 也有，所以美国，如果你说美国人要就是不择手段的限制中国或者调教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是这样子看的。我承认这些，我不能否认，那个证据就是太清楚，对不对？可是不支持美国。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以美国为借口，说这个只不过是要作罢的美国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主导地位而限制中国，实际上是全世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全世界都担心中国增加它的政治影响。世界是欢迎中国的金钱，根本不欢迎中国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要他们的孩子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内受到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家之内受到的限制。关键是他们不想活得像中国人在中国活的一样。
好的，中国人对于美国阴谋论这个问题的看法呢，实际上是这个基本上是建立在他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基础上的。这个习近平我们都知道，他营造了很多理论，就是说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还有呢，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说呢，中国差不多就在跟美国要赶上美国仅仅有一步之遥的这个情况下，现在遭到了美国的全面围堵。从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呢，拜登政府的脱钩啊，这个问一下子遭到了这个美国的严酷打击，所以呢，它影响了中国的崛起，借此它来煽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仇恨。那么，戴博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个民族主义问题您怎么看呢？现在，
我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有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最明显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在台的时候，美国全世界的软实力就是每况愈下，就是在欧洲也好，在非洲，在南美，在亚洲，很多人非常担心，也非常反感美国的很多倾向。尤其是在欧洲，美国的软实力特别低，到了一个最历史性的一个最低点的。可是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占这个机会提高他自己的国家名誉，恰恰相反，同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名誉比美国的还低，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不只是美国，全世界中国人民应该问他自己，为什么如果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合理、道德的，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所有的人都担心。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你煽动这些，在国内很多人觉得我们非常自豪，而且中国人有很多应该自豪的东西，中国的成就非常可观，非常之大，这些我都承认。可是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总是有一个内在的暴力、内在的保护心态。而且因为百年这个过时，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护外界的，不只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自己，就是到时候我们中国会让你知道，会让你后悔的。别的国家都感觉得到这些内在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威胁。所以习近平老师告诉中国的记者，你要好好的讲中国的故事，让中国更可爱。你可爱在哪儿？你这么一边煽动这些民粹主义的这些东西，一边让别的国家的人民觉得你可爱。
人民日报最近呢发表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叫脱钩断链行不通，深化合作是出路。把美国逐步实行的与中国经济脱钩，以及呢要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友好国家去，这样呢称作是打压围堵中国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请教戴博先生啊，这个您如何看待中国人所说的这个美国在脱钩断链？这种脱钩断链，您觉得美国能行得通吗？
两个国家都在脱钩，他们是初步的，也不会完全脱钩。可是中国的那个双循环政策、自主创新，都是一种脱钩。 啊，现在中国在高级技术方面也要脱钩，中国在很多方面原来就没有接过轨的，在通讯这些方面的技术，它一直是不让谷歌、面书，很多美国的公司一直是不允许进去。习近平把所有的国际的这些非官方组织都给赶走了，几乎都给赶走了，把很多那个国际的那个媒体的一些记者都给吓跑了，啊，所以中国也在脱钩，对不对？不支持美国，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的关系，在中国也好，在华盛顿也好，都是以安全的考虑为主的，我们都放弃了互相接触这些政策。可是中国也是，原来是美国主动的接轨。中国是欢迎一部分的国际接轨，一直是否认很多别的方面的接轨。中国也早就开始脱钩，所以两个国家都正在这样做，不支持美国。作为跟踪，作为分析美中关系的，作为看很多中国的这些学者的论文的一个美国人，我最反感的是什么呢？其实中国的很多学者是把美国看透了，他们是很了解美国的，不是说所有的，可是有相当一部分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是非常值得美国人听的，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或者不允许把他们分析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工具放在自我那个方面的。所以很多中国的宣传太肤浅了，太好笑。因为你总是把中国的最美好的那些宣传跟美国的最糟糕的一些行为相比，那你应该很全面的把中国和美国和外来的世界比一比。可是就是因为连中国的那些最优秀的一些学者不能可观的进行他们的分析的话，那我们就把很多他们的那个工作产品都作废了。中国也在脱钩，一直在脱钩，很多方面他根本没有让美国进去和别的国家进去，对不对？市场准入一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保护主义一直是比美国的强得多，所以这些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那么脱钩断链现在的确是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您说这不是美国一方面的错，中国你早就在这样做，但是现在中国实质上，美国没有看到他对脱钩断链这个问题啊有多大的担心，但是中国是最担心这个问题的。那么戴博先生，您认为这种中国的担心，担心脱钩，担心断链这些问题啊，他这种担心会不会成为现实呢？您觉得就是美中之间的脱钩和断链会不会真正的实现呢？
我觉得我们不会完全脱钩，你要看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领域，高科技，就是比如说那个芯片，跟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些技术，跟量子技术还不成熟，可是它成熟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限制的。这个就是说，美国现在的一个国策，我们不会把任何中方可以利用在它的先进武器的技术卖给中国，我不会把你瞄准我们的子弹卖给你，所以这个也是牵扯到那个材料科学，所有的像我说的那个高级那个计算都有关的，所以我们是会在这些方面继续脱钩，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可是也除非有冲突，除非我们打仗，我们不会完全脱钩。
好的。那就像拜登总统最近说的一个地方，该合作的地方还要合作，
是，
但是该限制的地方一定要限制，
而且该限制的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些出口的限制、出口管制，
会越来
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大。
那么，为了化解这个美国阴谋论呢，美国一些政界人士，比如说像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应该呢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呢叫9000万中共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这个化解 中国威胁论的这样一个措施呢？
总的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
也不会有效的。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总是要告诉他国的人民，我不敌视你们，我对你们有友好感，我就是对你邪恶的或者危险的政府都这样说，中国也这样说，他们都是要区分开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素。有另外一个因素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危险。我自己早就觉得，不管我们怎么说，这个是新冷战的状态。如果我们实话实说，这个是新冷战，跟原来那个跟苏联的和中国的冷战是不一样的，可是肯定是一个新冷战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关系还没有到最低地步，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我是作为相对温和派这样子讲的，所以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敌对关系深化的时候，这个是对美籍华人产生一个威胁，就是这些种族歧视会变得越来越危险。有一部分的美国人会觉得，不只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美国，他们会觉得所有的有就是中国人甚至是亚洲人都是一个威胁，会妖魔化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从疫情开始已经出头了，而且我觉得会越来越危险，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共产党和人分得清楚，要区分开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是不支持这样做，同时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的表现。英文有一个说法， We have the government we deserve。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府，那个国家就活该。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奥巴马、克林顿、布什、特朗普、拜登五个总统都很不一样，对比非常大。可是我们只把奥巴马和那个特朗普可能是对比最大的两个总统，对不对？可是他们两个都非常的美国，他们就是代表美国的不同的侧面而已，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那在中国也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不同的支流组成的，对不对？所以中国是有这个要作罢，要煽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个是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那中国也有一个非常人道、很开明、很国际化的一个力量，同时存在。几十年来我们感觉不到，可是它还存在。就像美国有比较保守，要保护美国的主导权力的这些影派，可是也有比较自由的国际化的，中国也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跟中国人民完全不一样，这个是错误的。那个尤其是在那个蓬佩奥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只不过是奴才，只不过是囚犯。那当然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有一部分的有中国血统的人会同意这些说法，可是全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奴隶或者他们是囚犯，他们是比较自豪的做中国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所以我自己很自相矛盾，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共产党和人民分开来，可是这样子你有一点自欺欺人，你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表现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好的，那就是说呢，您认为理论上讲可以应该区分开来，但是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你不要蒙自己，有一部分的美国的政客觉得因为中国共产党邪恶，中国人民是非常天真的 跟美国人一样是渴望自由，
嗯，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去改变中国的政权，对不对？如果我们一打败共产党，中国人会给美国鼓掌，然后就会把美国的宪法变为中国的法律。这个太幼稚天真，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但是美国现在美国政治当中实际上现在开始这样做了。
是的，
最近在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原来叫中国委员会，现在名字改了叫中共委员会，这怎么回事？
这个我觉得我们刚才说的一切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连美国的鹰派他们也知道有这些美籍华人的老太太在纽约在旧金山的街头上被他们都挨打，他们都被攻击了，主要就是跟因为特朗普就是妖魔化这个中华民族，他用这些富有种族歧视的色彩的这些词形容这些疫情等等，所以这些我觉得连国会共和党的这些鹰派他们也意识到这些，他们也不愿意看到美籍华人受到这些压力，他们主要为了是这些，这个我非常赞成，可是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幻想，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进行政权更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他们想要的东西跟美国人想要的一样，他们是支持美国鹰派的，这个是一个幻想。
好，那这是不是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国务卿的一个主张是吗？
差不多。
好的，戴博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节目。